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6年9月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前往中国参加 G20 峰会。在参加20国峰会期间，奥巴马将面对一长串的棘手问题。参加峰会的世界前20个最大的经济体的领袖预计将热烈辩论如何最好的刺激全球萎靡不振的经济，推进制止气候变暖的措施。奥巴马星期四在火奴鲁鲁对包括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参加者在内的一个群体发表讲话，他说，没有哪个国家能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即使美国这样的强国也不例外。这是奥巴马担任总统以来的第11次亚洲之行。他在他的2届4年总统任期内，努力提升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力，但是他所提倡和推动的向亚太地区重新平衡，以及他在亚太地区的政策遗产目前还前途未定。奥巴马说，美国外交政策的重新平衡对美国的未来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二十国峰会期间的重要会谈包括奥巴马与习近平的会谈，以及他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会谈。他还有可能在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交谈。星期五，土耳其安全部队与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在边境城镇科巴尼附近发生冲突。土耳其安全部队动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龙驱散投掷石块的人群，他们抗议土耳其在边境建设隔离墙。库尔德人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土耳其安全部队也向抗议者开火，至少打死一人，打伤几十人。但是土耳其武装否认这些指控。叙利亚库尔德人在科巴尼自行宣布的独立区的外交部长库尔多说，有两人死于枪伤，另有多人受伤。在被问到有关报道的时候，土耳其武装的消息来源告诉路透社，一批人逼近边境投掷石块攻击建筑器械、工人和军人，对这些人使用了催泪瓦斯和高压水龙，但是没有开枪实践。4天前，土耳其政府开始在叙利亚科巴尼城镇跟土耳其交界的外面建立水泥隔离墙。土耳其政府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民兵武装控制的科巴尼镇并不放心。土耳其把叙利亚库尔德人民兵武装视为恐怖主义组织，而美国华盛顿则把它视为打击伊斯兰国的最有效的叙利亚盟友。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星期五宣布，对乌兹别克实行25年威权统治的卡里莫夫总统去世，星期六将在他的出生地丝绸之路上的古城萨尔马汗下葬。乌兹别克当局宣布，78岁的卡里莫夫深度昏迷几天之后去世，从而结束了他严重中风之后人们连续好几天有关他是否还在世的猜测。当局在星期五的晚上宣布他死亡。一天之前，这个中亚国家刚刚庆祝了独立日。卡里莫夫是苏联垮台、乌兹别克获得独立以来这个国家唯一的领导人。在担任总统期间，他粉碎了一切反对派，没有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在香港立法会9月选举前夕，曾透露考虑参选特首的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近日登上最新一期《时代》杂志的封面。《时代》杂志以“香港的希望”为题刊登对曾玉成的专访，回顾他的成长背景及在政坛的地位。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7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uart 家的老邻居 Sam 和 Pauline 告诉 Grandpa 他们要搬到退休社区去住了。 Grandpa 有些不以为然，觉得那里不如住在家里舒服。 Sam 和 Pauline 邀请 Grandpa 去亲眼看一看。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Grandpa 真的去 Cedar Hill 退休社区去看他的老邻居。 Sam 得到门卫的通知以后，就到门口来接 Grandpa， 然后呢带着 Grandpa 四处转一转。
他们路过了健身房，然后又去了活动室。 Sam 介绍说，退休社区考虑到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到处都安放了可以供休息的大椅子。 Grandpa 看到老朋友住得挺舒服，为他们感到高兴。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里的单词和词组。
Expect， E-X-P-E-C-T。Expect 是动词，意思是期待、期望。
Doorway， D-O-O-R-W-A-Y， Doorway， 名词，意思是门口、门道。
Miss， M-I-S-S， Miss 在这课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想念、思念。
Activity， A-C-T-I-V-I-T-Y， Activity 是个名词，意思是活动。
Garden， G-A-R-D-E-N， Garden 是名词，意思是花园、庭院。
Grand， G-R-A-N-D，Grand 是形容词，意思是大的、盛大的、全部的。
Settle， S-E-T-T-L-E， Settle 是动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定居、安居。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llo， may I help you?
I'm here to visit some friends. They're expecting me.
Let me call them for you. What are their names?
Sam and Pauline Wolfe.
Who should I say is calling?
Malcolm Stewart.
Hello?
Mr. Wolfe, you have a visitor, Malcolm Stewart.
Malcolm, tell him to stay right where he is. I'll come down to meet him.
He'll be right down. Won't you take a seat?
I'll tell you the truth.I'd rather stand right there next to that open doorway.
Why don't you? I know Mr. Freeman won't mind if you listen in. He leads the Cedar Hills Community Singers. That's who you hear singing right now.
They're very good.
We think so, too.
Malcolm, you made it.
It was an easy drive from Riverdale.I'm glad to see you, Sam. I've missed you. But where's Pauline?
She's down in the activity room. She's planning to meet us there at noon. Come on, we have just enough time for me to show you around the place. I'm so glad you're here. Did you see the community garden?
I saw it. It looks well cared for.
Well, here we are.
1, 2, 3, 3.
Oops. Wrong door. I thought that was the activity room.
They sure are active in that class. Does everyone here have to do exercises?
Only if you want to.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That's the nice part. But there are plenty of activities if you want to be active.
Whatever happened to old folks...Just taking it easy.
There are nice, big, comfortable chairs everywhere. Around the swimming pool, everywhere. Here we are. And here's Pauline.
Hi, Malcolm. How nice to see you.
Pauline, how are you?
Couldn't be better.
Sam was just giving me the grand tour. This is quite a place, and I'm glad to see you so happily settled.
Shall we take a walk in the garden?
Why not?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了这一讲的英文课文，下面我们分段翻译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啊， Grandpa 来到了退休社区，门卫帮助 Grandpa 和他的老朋友 Sam 取得联系。
Hello, may I help you?
您好，您有什么事儿吗？
I'm here to visit some friends. They're expecting me.
我到这儿来看朋友，他们知道我要来。
Let me call them for you. What are their names?
我替您跟他们联系，他们叫什么名字呢？
Sam and Pauline Wolf.
Sam 和 Pauline Wolf.
Who should I say is calling?
我跟他们说是谁来看他们呢？
Malcolm Stewart.
Malcolm Stewart.
Hello?
喂
Mr. Wolf, you have a visitor, Malcolm Stewart.
Wolf 先生吗？有人来找您，是 Malcolm Stewart.
Malcolm, tell him to stay right where he is. I'll come down to meet him.
Malcolm, 让他就在那儿等着，我这就下去接他。
May I help you? 这个问句的意思是，我能帮助你吗？这其实是商店的售货员和接待人员常说的一句话，而且往往是问候完了以后的第一句话，相当于中文里的，您有什么事儿吗？您找谁呀？如果是在商店里啊，就相当于问，您要买点什么？
但是啊，在英文里，如果你直接问 What do you want to do here?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或者说What do you want to buy? 就显得很唐突了。所以呢，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不能够直接按照字面的意思翻译，而是要考虑到不同的文化。
Grandpa 对门卫说 They're expecting me. 我们在介绍单词的时候啊，已经解释了 Expect 这个词的意思是期望、期待、指望。比如说 I expect you to succeed. 我期待你取得成功。Don't expect me to agree with the conditions. 别指望我会同意这些条件。
可是 they're expecting me 这句话的意思啊有点不同。期待呢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单方面的，一种是双方商量好的。Grandpa 说的 they're expecting me 显然呢是双方约好了，所以按照中文习惯不能直接翻译成他们期待着我来，而应该说他们知道我来。或者是他们正等着我呢。
Sam 说 I'll come down to meet him. 这句话里的 down 可以有两个意思，既可以是真的下来，也可以是表示强调。根据我们课文内容的判断啊， Sam 可能是坐电梯下来的，所以呢他的确是下来了。不过即使都在地面上，人们有时候也会在 come 或者 go 后面加上一个 up 或者 down 等副词来强调意思。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Grandpa 等着 Sam 来接他，旁边传来退休社区合唱团的歌声。 Grandpa 告诉 Sam 他很想念他， Sam 要带 Grandpa 到处看一看。
He'll be right down. Won't you take a seat?
他马上就来，您要不要先坐会儿？
I'll tell you the truth. I'd rather stand right there next to that open doorway.
实话对你说，我宁愿站在那个门口边。
Why don't you? I know Mr. Freeman won't mind if you listen in. He leads the Cedar Hills Community Singers. That's who you hear singing right now.
那就请便吧。我知道 Freeman 先生不介意您在旁边听。他负责 Cedar Hills 退休社区的合唱团。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他们的歌声。
They're very good.
他们唱得非常好。
We think so too.
我们也这样认为。
Malcolm, you made it.
Malcolm, 你终于来了。
It was an easy drive from Riverdale. I'm glad to see you, Sam. I've missed you. But where's Pauline?
从 Riverdale 开车过来很容易。 很高兴看到你 Sam， 我很想念你。哎，跑林在哪儿呢？
She's down in the activity room. She's planning to meet us there at noon. Come on, we have just enough time for me to show you around the place.
她在活动室里，她打算中午在那儿与我们会合。走吧，现在刚好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带你四处看看。
Truth, T-R-U-T-H, 意思是真理、实情。To tell the truth, 说实话。To tell someone the truth, 对某人说真话、说实话。中文里呢，人们在讲话之前有时候会说实话说，或者我跟你实说了吧。用英文呢，就是 Grandpa 对退休社区门卫说的 I'll tell you the truth。 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简单的说To tell you the truth.
小华，你以上讲的 to tell the truth 都是关于口语的。其实在非常正式的场合啊，也会有这句话呢。例如在美国的法院作证的时候，都需要先宣誓，说你将陈述实情，全部实情，绝无谎言，也就是 swear to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你补充的非常正确。英语中啊，有的表达方式只限于非正式场合的口语，有的则只用于非常正式的场合。但是在说实话的表达方式上，却是全方位通用的。
下面啊，我们再来看看 I would rather 这个句型，在口语里呢，简化后就成了 I'd rather。门卫请 Grandpa 坐下，但是 Grandpa 说 I'd rather stand right there， 我倒宁愿站在那儿，或者是我就站在那儿吧。 I'd rather 的意思是我宁愿，我更愿意。在用这种表达方式的时候啊，一般都是有两个以上的选择。对 Grandpa 来说，一个选择是坐在门卫所在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站在门口。
所以 Grandpa 也可以说 I'd rather stand right there next to the open doorway than sit here， 翻译成中文就是与其坐在这里，我倒更愿意站在门口。更口语的说法就是不坐了，我就站这儿吧。上个星期啊，我姐姐叫我陪她去买东西，我对她说 I'd rather go see a movie， 我宁可去看电影。我也可以说 I'd rather go to see a movie than go shopping with you。 我们下面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Sam 带着 Grandpa 路过健身房，看到那里的人正忙着锻炼。 Sam 说在退休社区，不管是锻炼身体还是做其他事情，都不是强迫性的，如果不愿意做，尽可以不用去做。
I'm so glad you're here. Did you see the community garden?
我真高兴你来这儿。你看见社区公园了吗？
Well, here we are.
好，到了。
One, two, three.
一二三，伸展。
Oops, wrong door. I thought that was the activity room.
哎呀，走错门了，我还以为这是活动室呢。
They sure are active in that class. Does everyone here have to do exercises?
那班上的人真够活跃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参加锻炼呢？
Only if you want to.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That's the nice part.But there are plenty of activities if you want to be active.
完全是自愿的，不强迫你做任何事情，这是这里的好处之一。但是，只要你想活动，这里有各种各样你可以参加的活动。
Sam 问 Grandpa, Did you see the community garden? 这里的 garden 是什么意思？
Garden 不就是花园吗？
不错，但中文的花园自然应该有花啊。然而英文的 garden 则不一定非得有花才行，有树、有草、有植物就可以叫 garden， 所以翻译成花园其实并不全面。
嗯， garden 还可以做动词，意思是修整园子，剪剪树枝、割割草也是做 gardening， 并不一定啊非得有花。
花园如果维护的好啊，一眼就能看出来。Well cared for， 就是照料的好。照料人，照顾动物，照料庄稼，都可以说 care for。 Mary is good at caring for patients。 Mary 照料病人很在行。 Sandy spent 2 sleepless nights to care for his sick horse。 Sandy 为照料他的病马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合眼。
Sam 带着 Grandpa 找 activity room 活动室。所谓活动室啊，就是开展各种室内活动的房间，但是这里所说的活动并不包括体育运动。 Sam 和 Grandpa 走错了房间，去了锻炼的地方。 Sam 说他还以为那是活动室呢。 Grandpa 跟着说了一句，那个锻炼班啊是够活跃的， They sure are active in that class。 你看，健身房和活动室本来是两个概念，但是啊， Grandpa 幽默地表示，虽然不是 activity room，但是却相当的 active。
Sam 在回答 Grandpa 问题的时候用了 if 来表示限定的条件。 There are plenty of activities if you want to be active。 只要你想活动，那各种各样的活动多着呢。 If you want， 只要你想要，如果你想要，前面加上副词 only， 意思就更强烈了。 Sam 对 Grandpa 说 Only if you want to， 意思是只有你自己愿意的时候才可以参加锻炼。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Grandpa 到了活动室，见到了 Pauline。 Grandpa 说他觉得这个地方啊的确不错，并且很高兴看到他的老朋友在这里住得挺开心。
Whatever happened to old folks just taking it easy？
那想过逍遥日子的老年人怎么办呢？
There are nice, big, comfortable chairs everywhere. Around the swimming pool, everywhere. Here we are. And here's Pauline.
在游泳池周围或是任何其他地方，到处都有又宽又舒服的椅子。我们到了。Pauline 在哪儿？
Hi, Malcolm. How nice to see you.
你好 ，Malcolm， 真高兴看见你。
Pauline， how are you？
Hey， Pauline， 你好吗
？Couldn't be better。
好极了。
Sam was just giving me the grand tour. This is quite a place, and I'm glad to see you so happily settled.
Sam 刚带我进行了全面参观，这个地方啊真不错，你们在这住得挺舒服，哎，我很高兴。
Shall we take a walk in the garden?
咱们要不要到花园里去散步呢？
Why not?
那就走吧。
Easy, E-A-S-Y, 意思是容易的，而且这个词的用法相对也挺容易。Take it easy 是固定搭配，意思是放松点，别紧张，沉住气。甚至啊，还可以翻成更口语的话，像中国北方有一些地方就说悠着点儿。
另外啊，有的时候可以用否定的形式来表示正面的意思。 Pauline 回答 Grandpa 问候的时候说 Couldn't be better， 不能再好了。中文里也有这种表达方式哦，例如要是你完全赞同别人的意见，你就可以说 I entirely agree with you。 但是你也可以说 I couldn't agree more，意思是说同意的程度啊已经到了顶点，不可能再多了，也就是百分之百的同意。
Grand， G-R-A-N-D， 有的时候中文翻译成大。 Grand Hotel， 大酒店。 Grand Prix， 大奖，大奖赛。 Grand Slam， 大满贯。但是这个词啊与 big 和 large 不一样，除了有大的意思以外啊，Grand 还有庄严、雄伟和高贵的意思。
Grandpa 对 Pauline 说 ，Sam 刚刚给了他一个 Grand Tour， 意思是说呢，他上上下下跑了一大圈，看了不少东西。当然，这其中也是带有一些幽默感的成分。
哎，玉文，你知道吗？我们办公室新来的同事居然也买了房子了。前天我去了，他给了我一个 Grand Tour。
A Grand Tour？ 那房子有多大啊？
嗯，一房一厅。
那也叫 Grand Tour？ 你真是开玩笑。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下面我们把课文再听一遍。
Hello, may I help you?
I'm here to visit some friends. They're expecting me.
Let me call them for you. What are their names?
Sam and Pauline Wolfe.
Who should I say is calling?
Malcolm Stewart.
Hello?
Mr. Wolfe, you have a visitor, Malcolm Stewart.
Malcolm, tell him to stay right where he is. I'll come down to meet him.
He'll be right down. Won't you take a seat?
I'll tell you the truth. I'd rather stand right there next to that open doorway.
Why don't you? I know Mr. Freeman won't mind if you listen in. He leads the Cedar Hills Community Singers. That's who you hear singing right now.
They're very good.
We think so, too.
Malcolm, you made it.
It was an easy drive from Riverdale. I'm glad to see you, Sam. I've missed you. But where's Pauline?
She's down in the activity room. She's planning to meet us there at noon. Come on, we have just enough time for me to show you around the place. I'm so glad you're here. Did you see the community garden?
I saw it. It looks well cared for.
Well, here we are.
One, two, three.
Reach. Oops. One. Wrong door. I thought that was the activity room.
They sure are active in that class. Does everyone here have to do exercises?
Only if you want to.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That's the nice part. But there are plenty of activities if you want to be active.
Whatever happened to old folks just taking it easy?
There are nice, big, comfortable chairs everywhere. Around the swimming pool, everywhere. Here we are. And here's Pauline.
Hi, Malcolm. How nice to see you.
Pauline, how are you?
Couldn't be better.
Sam was just giving me the grand tour. This is quite a place. And I'm glad to see you so happily settled.
Shall we take a walk in the garden?
Why no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the guard at the retirement community do to help Grandpa? He called Sam to tell him that he had a visitor. What did Grandpa hear near the doorway?He heard some singing by the Cedar Hills Retirement Community Singers. Did people at the community have to do exercise? No, they did not have to do anything unless they wanted to. Why were there so many chairs everywhere?They were for the residents to use when they wanted to rest. What did Grandpa think of the retirement community? He thought it was quite a place.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7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时间。 美国总统奥巴马前往中国参加 G20 峰会。在参加二十国峰会期间，奥巴马将面对一长串的棘手问题。参加峰会的世界前二十个最大经济体的领袖预计将热烈辩论如何最好地刺激全球萎靡不振的经济，推进制止气候变暖的措施。奥巴马星期四在火奴鲁鲁对包括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参加者在内的一个群体发表讲话，他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即使美国这样的强国也不例外。这是奥巴马出任总统以来第11次亚洲之行，他在他的两届各四年总统任期内努力提升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力，但是他所提倡和推动的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以及他在亚太地区的政治遗产目前还前途未定。奥巴马说，美国外交政策的重新平衡对美国的未来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重要的会谈包括奥巴马与习近平的会谈，以及他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会谈。他还有可能在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交谈。白宫一位官员说，奥巴马还将在星期天会晤英国首相梅，这将是梅首相今年七月上任以来两国领导人第一次的正式会晤。在此之前，英国选民投票决定退出欧洲联盟，前首相卡梅伦旋即宣布辞职。中国星期六宣布已经批准去年世界各国在巴黎达成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从而使协议在今年年底到来之际生效的努力取得重大进展。美国预计也将在二十国峰会星期天在中国杭州开始之前宣布正式加入巴黎协议。在奥巴马总统星期六抵达杭州之后不久，白宫宣布奥巴马总统将发表有关的气候变化讲话。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北京和华盛顿围绕网络攻击、南中国海问题以及美国计划在中国邻国韩国部署反导系统等问题关系紧张，但是制止气候变化是两国强调他们可以合作的一个领域。土耳其安全部队和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星期五在边境城镇科巴尼附近发生冲突。土耳其安全部队动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龙驱散投掷石块的人群，他们抗议土耳其在边境建设隔离墙。库尔德人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土耳其安全部队也向抗议者开火，至少打死一人，打伤几十人，但是土耳其武装否认这些指控。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星期五宣布对乌兹别克实行了25年威权统治的卡里莫夫总统去世，星期六将在他的出生地丝绸之路上的古城萨马尔罕下葬。乌兹别克当局宣布78岁的卡里莫夫深度昏迷几天之后去世。当局星期五的晚上宣布了他的死讯。那么一天之前，中亚的国家刚刚庆祝了独立日。卡里莫夫是苏联垮台、乌兹别克获得独立以来这个国家唯一的领导人。在担任总统期间，他粉碎了一切反对派，没有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分析人士说，他们担心中亚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可能面临长时间的内斗。伊斯兰激进分子可能利用乌兹别克政权的不稳定。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卡里莫夫去世之后，乌兹别克斯坦的压迫性政权不大可能会改变。在香港立法会九月选举前夕，曾经透露考虑参选特首的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近日登上最新一期《时代》杂志的封面。时代以香港的希望为题刊登对曾玉成的专访，详细回顾他的成长背景及在政坛的地位。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8月29号星期一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根据华文媒体的报道，中国解放军又有一批高级将领遭到了调查，前总政治部的主任李继鼐上将，还有前总政战部的李继鼐上将，后勤部的廖启龙上将，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王健民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上将田修思等人纷纷遭到了调查以及拘捕。他们当中呢，有的是被认为是江泽民的人马，有些人则曾经批评过习近平。除此之外，军中也有多名的将领自杀。习近平以反腐为名的利剑是否已经逼近了江泽民了呢？今天我们来参加讨论的来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外一位是呢在北京透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是，那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的线也已经开通，请各位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此外呢，我们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也在 YouTube 上面有直播，欢迎大家上 YouTube 来看直播，并且留言可以跟我们的来宾互动或是发问。我们的网址是 www.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第一个问题，我就先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啊，也就是这是刚才我们讲的这四位上将，包括了李继鼐上将、廖启龙、王建平还有田修思。那么这几位呢，他们跟江泽民、徐才厚跟郭伯雄的关系是怎么样？那他们这几位的背景又是如何呢？
这个应该说啊，按他们的这个履历来看呢，当然，这个都是江时代留下来的这个上将和军委委员，但是呢，他们也各自有各自的专业和各自的这个从军的经历，所以呢，按这个资历来讲，就是到现在这个军衔也并不奇怪，就是说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以某人或者是某一任的领导来划线。那么这个，而且我们看这个，像李继鼐和廖金龙都已经是退休的上，已经是退下来的这个上将。当然，这个李继鼐呢，他的这个资历是比较老，应该你看他的资历啊，他已经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他都待过，二炮、总政、国防科工委和总装备部，他都当过这个不同级别的负责人。那么他到这个现在这个位置来讲，这个可能跟他的工作经历有关。至于这个廖锡龙呢，我们大家也知道，他是这个越战的这个参加过这个中越边境战争的这个有实战经历的这个从这个士兵普通士兵做起，起于卒伍，然后一路升上来，然后后来是在成都军区，后来是在总后。那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他在总后和这个原这个刘元上将，他们两个搭班，一个是这个总后的主任，就是这个廖锡龙，另外一个就是刘元是政委。而且在这个关于这个军中的反腐的问题上，刘元自称呢还是得到了廖锡龙的支持的，就是把古巨山搞下来这个事情。那么另外两位上将，这个王建平呢，他曾经是武警的这个负责人，还有一位这个空军上将田修思呢，他是出身炮兵，也是在新疆军区待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这四位上将虽然是在江时代提拔，但是我想可能他们的这个军阶的上升、职务的提拔可能与他们个人的能力啊什么这个也有关系。因为现在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反正 啊，那个每一个这个新的这个总书记兼军委主席上来，都会要提拔一批啊这个新人，就是作为他自己的这个在军中的支持者。所以现在他们遭到这个调查啊，这个事情，据说这几位都有这个贪腐的问题，但是前两位已经退休的呢，好像他们已经退陪了，就是把这个不当的所得吧，或者贪腐所得，他们已经退出来了，所以应该本来被认为是平安降落，啊。这个应该没事儿了，但是呢，由于说是，当然这个消息是不是确切，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就是由于他们给这个军委的这个最高负责人上书，对现在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所以后来现在就旧事重提。所以现在实际上军中的情况，我觉得是比较复杂，就是。自从上次我们做这个北戴河会议这个节目到现在，我们看这个其实间呢就是没有什么动静，就看到这个去这个像这个俞振声跑到西藏去，然后这个习总跑到青海去，这些民族地区去视察。然后最近这几天就开始出现，一个是这些封疆大吏纷纷的这个在调换，这个人事调动又开始出现，还有呢就是军中有这四位将领，出现了一些状况，所以看呢恐怕就是在北戴河可能一些个人事调整的目标，在北戴河会议上并没有真正的实现或者完成，或者说呢在体制内恐怕还是存在阻力。只有在存在阻力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就是，拿下一些大员来立威。如果说已经是胜券在握，那么可能，这种就没有必要用比较凌厉的手法来这样处置这些问题。所以现在看，恐怕这个情况还至少到六中全会前吧，恐怕我觉得这个形势还相当微妙。像这个所谓这个。新的核心的问题恐怕还是没有落实，我先说到这儿，再听听看这个和平先生有何高见。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的分析。那我就来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啊，刚才张立凡先生也提到了，他说从这四名大将落马或者是受到调查，就可以来分析说，认为这个北戴河当时并没有完全的处理掉这所谓的阻力的问题。那包括了说我们看到说。这个四位上将里面，李济奈还有廖锡龙曾经在今年初还上书中共中央，他们对于习近平这个习政权逼迫港员党员跟干部的廉洁奉公，服从中央，发起学党纲跟党章，学习习近平讲话，对合格党员的运动提出了批评，他们批评说这样子的运动是形式主义。那所以和平先生，您的分析是不是认为说跟张立凡先生一样，也就是北戴河并没有完全的处理掉所谓这个体制内的阻力的问题，习近平现在继续在军中要来把这个军中的权力一把抓呢？
我觉得这个阻力是仍然存在的，但是习近平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是所谓的法统。虽然这等法统并不是来自于民众对他的这个选举和支持，但是呢，他名义上已经是党的这个总书记。如果他自己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等蛮干的劲的话呢，那么他的权力自然就会增加。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说他像胡锦涛，他也有这种法统地位，但是他的底气或者是他自己本人的族风呢，就没有像跟习近平那么强悍，所以呢，他表现的力量就是远远不如这个习近平，就是现在的阻力和何等看法对习近平的批评，那是非常的凌厉。我们几次也讨论过，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的精英阶层，无论是商业的精英还是官僚的精英知识的精英，对习近平现在的做法是批评是非常严厉的。那我们相信这个中共的官员，他们在各等场合下 啊，对习近平的议论啊，也应该是很多的啊。但是呢，只是从常识上来判断，这一般常识，因为我有些情况，只有在一段时间以后披露出更可信的这个消息来源啊，那我们就相信它是可能真的发生了。但是在一般常识之下，我不大相信呢啊，这个李吉拉上将和这个廖雪伦上将啊，他们会上书直接批评这个习近平，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个胆量啊。但是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就是说，这个还是他们这个需要成为习近平立尊位的一个竞品啊，需要他们的这个把他们拉下来，表现出习近平在尊邓里面要进一步这个立威啊。如果你要讲这个腐败来讲啊，那中国的尊邓的将领没有人不腐败的啊，包括这个刘源，对吧？我们反复批评过，我批评过很多次刘源，你在尊的这个很嚣张啊，说你要反腐败，实际上你自己的上将头衔就是腐败来的，对吧？你不是太子党啊，不是皇二代，不是你刘湘琪的孩子，你何德何能成为这个上将？所以他反腐败在尊的是也是得不到这个支持和呼应的。那至于他当时吹牛说啊，廖雪伦上将在军队里面啊，这个战争期间他非常勇敢，成为所以他称奉这个宪政啊，那么呢，我只能在反腐败的时候称奉宪政，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就是吹牛的啊，都是就是瞎讲的。廖雪伦本身就是一个腐败分子，一点都不奇怪啊。虽然这个张立煌先生说他们的经历啊，他们的资历足够当上将，那大体来讲，很多人成为上将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资历，像廖雪伦是中越战争时期后呢能够提拔上来的。啊，成司建制，也就是说成最高这个建制的人和越南作战的，大部分都是上来的一些后来的将军，基本是团级建制，有的甚至还是连级营级啊。那么像他这样是一个，当时好像他是个司长啊，那么这样的话，他的资历当然是比较深。那么李吉拉也是长期在这个装备系统啊，这个导弹系统啊，这个核武器系统啊，这个工作。那么他后来成为这个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那主要是戈伯行和徐在浩的这个在后面的支持，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贾天安。啊，那么为什么这些官员们现在会踩到这个江泽民呢？啊，江泽民当然是要对腐败承担这个非常大的责任。所以我们知道制度性的腐败是谁在上面当领导当官员都是没办法这个缓解的解决的。但是当时的领导人的放纵确实是扮演了非常关键性的角色。我觉得尊德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两个人要承担责任。我们知道这个胡锦涛基本上没有，是因为他名义上是尊为主席，但实际上对尊德的领导力非常弱那么江泽民对这个尊德的腐败这个和邓小平对尊德的腐败应该是两个最应该承担这个责任的。那么现在清理起来，要么就是当年的邓小平透过这个总政治部副主任王岳林所安排的很多将领，像戈伯雄，像这个徐在浩，那都跟王岳林有很直接的这个关系。那么后来这两个这个将军即使在军队里面这个贪腐，那么这个跟江泽民也有极大的关系。那么现在江泽民的大秘书江泽民的主要的人物这个贾天安现在还是政治部的这个副主任，那么他也试图想扮演这个王岳林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他们这两个人就是主要领导人，是在军队的提拔过程中间扮演了这个指导性的角色。所以江泽民和邓小平都是应该承担责任。邓小平死了，那当然没有这个没办法追究他的责任了。那江泽民会不会追究呢？我觉得从目前的政治生态来讲，张立煌先生几次也讲过，在目前政治生态上几乎不大可能但是呢，要动到习近平要立威要抓人，那多半就是抓这个江泽民的人。这个是没办法这个回避的一个问题。尤其这一次的这个王晋平被抓跟这个其他几位上将被调查是不太一样的，跟戈伯雄跟这个徐在浩跟田秀思跟廖继能和这个李吉拉不同，因为他现在是一个现任上将。但是抓这个王晋平具有特别特别的意义，就是因为他是武警的这个司令员 那么武警呢，在中国的军队体系里面啊，是89年六四以后特别崛起的一个武装力量。在89年之前虽然有，但是呢，大体上只是扮演了一些主要的装备啊、设备啊，或者主要的一些机关的外围的站岗啊和执勤工作啊。那么89年以后，它就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针对政报的一个力量。所以在这个时候，它和公安系统的合作啊，它的机动性啊，它的这种在政治活动中间扮演的角色就非常的吃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啊，这个武警力量的这个角色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实际上比正规的野战军、集团军啊，他们的这个足印还要来的这个啊重要。那么王进平就是这么一个武警力量的啊这个司令员，而且是由他的这个前任吴尚战所培植出来的一个人啊。吴尚战就是他们河南帮的啊一部分。啊，那么王进平呢，就是跟这个夏天安啊，跟这个徐泽浩啊，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尤其他在武警当司令员，又和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连在一起。那么我们未来也会看到这一点，武警由于它的机动性、它的灵活性，而且它跟社会的生活的密切性，所以它的调动啊比较隐匿，不像正规军一个爬一个连是。甚至一个班，它的这个整个调动啊，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程序，一般人根本不能调动。但是武警一个调动啊，一个公安局长就可以调动。但实际上他的战斗力，要把一个将军啊，要把一个省委书记抓起来，甚至把一个总书记或者是一个某个中央领导抓起来，他是很严厉的一个事情。
是的。
所以武警的这个控制啊，是成为习近平上台以后啊非常啊担心啊，也现在下决心要抓的。一方面，所以呢，就是把王建平在武警调走，那么临时性的给他一个职务，现在这一次把他抓起来，这个我觉得是有具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是，谢谢贺斌先生的分析。有些贺斌先生讲到武警，这个武警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这个 YouTube 的直播现场，有很多的网友在线上呢，也在讨论这个武警的话题哦。那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就来回应一下我们网友还有我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那首先我们先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认为啊，抓谁或是不抓谁，这是常态，是吧？抓谁呢？都应该抓，是吧？共产党的高干，哪个人不贪腐？99.99%都贪腐，都应该抓。但是，我劝习大帝啊，因为我是第一个提出来习大帝这个概念的人，我劝习大帝，现在好像。已经走入了一种困境，因为一开始我就向习大帝提出来了，要释放良心犯，要释放李小波，要请魏京生等人回国，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现在习大帝仇人仇家越来越多，我不知道习大帝是怎么想的。今天我就讲到这儿，好吧？好，谢谢。
好了，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请的是河南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哦，我直接说了，我就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那边有没有这个内幕消息，说就是，他们在珠南海里面有看你们的节目，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这样子，好的，谢谢河南陈先生。啊，我们接下来要回应一下我们一个网友的一个看法，在这赵家人，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这个发问了。赵家人他问说呢，提个问题，中共党史里。很少有完全否定前领导人的，而习近平对江的处置到底是会像毛发动文革那样全盘否定，还是会像对赵紫阳那样软禁起来党内处理呢？另外还有这个 HR 他问说，新的四人帮查办之后反腐似乎停滞了，请问这次查处军内的将领是否意味着新一轮贪腐运动的开始啊？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做StanMPGo 他说呢，军中频频调人换将，是不是有可能是未来军队国家化的影子，来确保中国宪政的转型之路上不会有捣乱分子？那我们就请张立凡先生先来回应一下我们这个几位网友还有听众朋友的问题。
第一，我觉得我认为虽然这个有些练功网站他们经常在讲，现在马上就要抓江泽民了，离江泽民不远了。啊，每一件新闻都会被这样分析，但实际上我觉得，
从
目前的状态来讲，不太可能有这种事情出现，因为这个这个现任的这个总书记如果抓一个前任的总书记，这个事情对于这个体制的震动太大。我觉得中共的体制目前承受不了这样的内斗的冲击，所以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虽然我们知道在江泽民，从江泽民时期开始，这个贪腐越来越厉害，江泽民确实在这方面可能他和他的家人在这个贪腐问题上都有非常大的责任，甚至是这个都有非常多的问题。但是呢，可能中共现在这个反腐还是一种有选择的反腐，不太可能采取比较极端的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的话有可能导致这个政权自身出现倾覆。所以这个习有多次讲过一个观点，就是不犯颠覆性的错误，我想可能就包括这一点在内。
我们现在先来请教一下何平先生啊，就是说刚才张立凡先生也提到这个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我想借着这个话你继续的讨论下去。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他继续在军中希望把权力再抓到自己手上，但我们看到呢，就是根据统计，2012年习近平继位以来，他提拔了解放军有23名的上将，那么50名的中将跟100名的少将啊，那么这一些将军他们其实都是没有战功，也比较少威望的，不像说刚才和这个张立凡先生也分析了，这四位被调查的上将其实有很深的资历，而且也都是从基层的战士出身的啊。那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军中会不会有很多的人他认为说并不公平，也就是说这些人并没有战功，也不像我们有资历这么深，那为什么现在会被拔除换上习近平自己的亲信，那这对军中的士气是否会有所打击呢？是否也会对于他习近平来掌握军中的权力会造成一个意想不到的阻力？
我觉得没有这样。即算是这个廖庆龙和的是李继大他们有一定的这个资历，但是他们能够提升到这个位置上也是吹牛拍马啊，也是这个妥协，或者是也是这个出卖自己的良知，他们才爬升了这么一地位，然后呢得到某一些人的这个提拔。那么现在这个习近平所提拔的这些各级将领呢，我觉得他并没有突破现有的这个完整的这个体制，也是按照一定的这个规则来提拔的啊。这个跟这个西方啊有很大的这个不同。习近平并没有从根本上去改变这个军队的体制的这个兽性，也就是使他的没办法这个突破现有的这个体制去任用自己的将领。他即使是想任领，他也没自己的人呐。习近平就在军队里面当过一个几天的这个秘书他的军队的资源并不深他的这个父亲也是一个政工干部出身这个也谈不上是一个真正一级性的这个元老稍微二级元老吧就是对军队的影响也是比较弱的。他想提拔现在军队也没人。那他是提拔谁啊？他不像在地方上，他在河在浙江，在福建还工作过，他可以去提拔一下这个福建的人、浙江的人他还有一定的资历，真的他没有资历，所以他想提拔也提拔不了。那我就在讲的就是我们刚才接到这个张立凡先生所讲的，接到听众所提的问题，就是军队的国家化问题。首先我们从政治常识来讲，中国的军队如果不走向国家化，中国就不可能有基本上的政治文明，也就是中国的军队不可能有基本上的尊严，那么中国的军队的问题也就没办法这个理顺。所以这是必由之路，也就是衡量中国政治文明是不是存在的一个基本的标志。那么很显然我们是看不到这种希望，看不到这种前景，因为现在所有做的一些事情都是这个加强所谓党的领导，加强所谓党的领导其实是加强权力领导嘛，加强权力领导就是加强个人的领导嘛，这个组织上的后面其实都是隐藏的黑手，对吧？这个黑手就是掌握权力的人。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解放军四个上将遭查，习近平是否见风逼近江泽民的讨论，我们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提醒大家，十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观众、听众还有网友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